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为我们的敬拜团队感谢主，为我们的音响团队和安全团队，为他们在主的面前一直这样忠心的服侍来感恩。那昨天弟兄姐妹可能在网上看到，我们所爱的郑亚军弟兄突然离开世界啊。那他走得很突然，那我想弟兄姐妹继续把这个家庭放在你的祷告当中，用你的祷告托住他们，与他们一同哀哭，也一同感恩，因为我们在世界上都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当我们完成这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永恒的天家。大家在祷告中纪念这个家庭，如果你有卡片经文，你也可以透过卡片的方式可以寄到他们家啊，寄给房檐姐妹啊，或者透过别的方式来安慰，来鼓励，来为他和他们一起来代祷啊，一起来祷告，为他们家庭代祷。那这段时间我在自己的祷告当中，也是为教会的每一个家庭为你们祷告，那求上帝让你们的灵能苏醒活泼，能健康，让你的灵里头能充满力量，不发昏。你知道在居住在家已经有快到80天了，80多天了，快到3个月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心灵会疲惫，所以我祷告是求主让我们灵里头始终保持那种天上来的那种活力，不发昏，不疲惫。有的时候在家里面礼拜，有的一起拖沓，所以求主提醒我们呢，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我们离不开这位主，离开他我们恐惧，我们胆战，就像一个夜晚的孩子离开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为大家的灵性祷告，我要为大家的心理来祷告，因为这段时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家门都没有离开过，一直待在家中，也影响你的心灵那种健康。那我为你的心理祷告，求上帝给你一个健康的心，健康的精神，里面不疲惫，不拖沓，不懒散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生活有的时候比较懒散啊，所以求上帝保守我们心灵的健康。那我也为你们的身体健康祷告，长期不出门待在家中对身体也不是很好，那做好防范措施，能户外能走一走，能保持一定的距离，跟他人保持一定距离，锻炼身体还是重要的，上帝要我们的做的，上帝要祝福我们的，不但祝福我们的灵魂，他也祝福我们的身体，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蒙神的保守。那今天呢，我们所讲启示录七印的最后一印一讲，那下个月呢下个礼拜就是进入6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婚姻和家庭月，所以我们不再讲启示录这个主题，我们转向我们生活中一些具体的事情，我们来寻求神怎么引导我们。那所以今天我们讲启示录的七印的最后的一讲，我刚才前几讲都说了，启示录是上帝把他的计划打开来告诉我们末后必成的事情，就是告诉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上帝创造世界，它有个起头，那个世界也有一个结束，历史有一个起头，历史也有一个终极，就像人的生命有个起头，生命也有一个终极。上帝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终极是什么，这每个人有耳朵的应当听，你应该关注历史的命运，关注你自己的命运。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要警醒认识到的一个真理。我前面是讲到在天上有个宝座，那上帝给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宝座在掌管万有啊，羔羊揭开书卷，那书卷揭开的时候有三大系列审判，这个世界有邪恶有苦难，上帝要恢复他的创造，上帝要铲除一切的邪恶，所以有七印的审判，有七号的审判和七晚的审判。 这三个审判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来讲幕后必成的事情，所以这是讲到上帝最后的审判。当基督再来之前，世界要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叫大灾难的期间，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那这个审判，这个审判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你知道基督讲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上面说，说这样的灾难啊，圣经上基督说，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是没有的，啊，就是从世界的起头，就自从有世界以来，这样的灾难是没有的，以前没有，他说以后也没有。那意思说，这个领导这个世界的大灾难是空前，也是绝后的。跟过去历史上所有的审判所有的灾难都不一样。那这个审判领导是做什么？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当远离上帝真道的时候，远离上帝所定的生活法则的时候，大灾难、大毁灭、大混乱、大悲伤就临到这个世界。那后面我会提到，上帝用万有，上帝用全能创造万有，用他全能的双手，用这个比喻啊，来托住万有。当人类违背上帝，自高自大，自以为神，上帝把自己的手挪开，说好了，你既然要走自己的道路，你用你的手来托住万有吧。当上帝挪开手的时候，你知道整个世界就会崩塌，那些混乱灾难就会临到。那还有一件事情，审判之所以临到这个世界，上帝是告诉我们人类，没有一样罪恶是没有后果的，没有一个，没有一样罪恶，无论是这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一个种族、一个阶级、一个家庭、一个个人，灾难啊，罪恶带来的后果，你必须要承担。是审判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审判，末日的审判是一个前所未有、几乎仅有的这么一个灾难，大灾难。然后而且是罪的公价就是死，既然有罪，审判必然随着这个罪恶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今天要讲到最后哈，我们再读一下好吗？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再读完，我们今天把这个最后的两印三印能讲完。那第七印揭开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七号的开始。所以第七印我们没有啊，这次我们不要讲它，我们下次再讲七号或者七晚系列的时候我们再提到它。所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就是七号已经开始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了，从第九节开始哈。来，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变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百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住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让他们被杀满了数目啊，12节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一地，如同无花果的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裸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裸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些未如的、知足的，都藏在山洞和野石虚中，向山和野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了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你创造我们是照你永恒的定命和计划，要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救赎。主，我们知道历史在走向终极，你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主，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用你的血赎买罪人，让人 来到你的面前，来饱尝你的恩典和慈爱。当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要施行审判，完成你的救赎，成就你的救赎计划，要把你的儿女带进你荣耀的国土。主，让你的孩子们不恐惧不胆战，而是明白你在这个世界要成就的工作。让我们存着一个期待的心，等候你的再来，预备我们自己过一个警醒等候的生活。让我们活着有目标，有盼望，要有动力，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不但掌管我们个人的生活，掌管我们的家庭，掌管人的历史，你还掌管万有，掌管宇宙，因为你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至高者。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称谢你的名，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四匹马啊，那一匹是白马，一匹是黑马，一匹是红马和灰马。那这四个马是一个象征，是告诉我们，那个白马出现的时候，那是一个虚假的、假冒的、冒牌的救世主要来到这个世界啊，那是个敌基督啊，他是自称为大救星，自称为弥赛亚，自称为带给人类命运翻转的那一位。那他给你可以带来和平，可以带来幸福，带来成功，带来繁荣，可以甚至给你带来永远不死的生命。那这些东西如果他的真来带给我们，他就真的是弥赛亚。问题他不是真的弥赛亚，时间不久，混乱、灾难、苦难、打击就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上次讲的哈，那个魔鬼可以装扮成光明的天使。那为什么是白马？我们上次白马象征的义，象征得胜，象征的权柄和力量。那他说这个一基督来临的时候，他会装成弥赛亚的形象，装成光明天使的形象，好像给你人类带来了救赎，带来了拯救，带来了富裕和和平。其实不是这样，许多是冒着这个名来到这个世界。当然他不会告诉你说我就是魔鬼，我就是一基督，我就是撒旦，他不会这么说的。他装成光明的天使来告诉你，我是为你们而来，我能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所以到末日灾难临头的时候，基督再来的前夕，这个敌基督会出现的。他给你带来和平，短暂的带来繁荣，解决你人类不能解决的问题。那这是一个敌基督，你要警醒，你要知道他会出现的，他的影子慢慢的浮现出来。那第二匹马是红马，是代表了战争、暴烈和冲突，阶级之间的冲突，种族之间的冲突，到末日的时候就像个火药桶一样，随时可以爆炸。你看看现在民族主义抬头，种族主义抬头，这几天美国在闹得不可开交，很多城市在游行，在示威，在抗议。种族问题是美国一颗伤痛，全世界也有这样的问题，很多国家用高压在压制这个问题，这个火山早是有一天会爆发出来。所以种族的冲突、阶级的冲突、阶层的冲突和国家的冲突一定会酿成战争。你说战争的根源在哪儿？如果你常常在教会听到，你就明白是在你的心中。人的心中就是个战场，里面常常充满了冲突，充满了征战，所以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得安宁。所以这个红马是象征的战争、暴力、刀剑啊，和混乱和冲突。那基督也说他来之前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所以第三匹马是黑马，那是经济的崩溃啊，带来大的饥荒，人们是为一日三餐在奔波，还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当时生活还能过下去，来维持得了，因为那末日还没有最后来到，所以大饥荒会临到这个世界啊。所以人的生活不是像现在这样无限的下去。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活在一种幻想当中，因为美国就是天堂，你大错特错了啊！你大错特错了，世界上没有天堂啊！世界是美好的，我们在世上有责任，在这个世界把神的爱、把神的怜悯、神给我们的智慧能行出来。这个世界没有天堂，美国也没有这个天堂。如果美国要毁灭的话，也不要几个月、几年就差不多了哈。所以我们不要幻想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天堂啊！所以当这个灰马啊，当这个黑马出现的时候，经济会崩溃。所以弟兄姐妹，神教我们始终要有一个警醒的心啊！到第四匹马的时候，那就是灰马。灰马带来的是刀剑、饥荒，然后还瘟疫啊，前所瘟疫的大瘟疫。那我们现在就在瘟疫当中，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可能不知道啊，只有神知道。但神告诉你了，告诉你人类的未来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将来一定有的事情。所以不要活在一种虚幻当中 啊，活在一种乌托邦的幻想的里面，啊，好像人类的社会又永远这样和平，那是人内心的一种渴望，啊，一种渴望是上帝放在人心中，让你知道有一个绝对和平的那个时代会来临，那是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把一个绝对和平、繁荣、啊，平安，啊，没有死亡那样的一个国度带到我们生命当中。但是人做不到，只要罪还存在，罪没得到救赎，人类不会有这样真正的平安安宁的日子来到。好，那这个第四匹马结束之后，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会进入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那敌基督会来到这个世界，啊，那基督徒的命运会如何呢？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的邪恶日益膨胀，邪恶不是越来越少，但是你知道这个邪恶它会装成光明的天使出现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你会发现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的相当难，而且可以说基督徒在未来的日子里头也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为什么压力？因为这个世俗的价值观跟你基督徒的价值观之间发生冲突。当上帝的国要来临的时候，光明国度要来临的时候，黑暗的国度你会叫他欢迎吗？他绝对不会欢迎这个光明的国度来临，他会抵抗，他会拒绝，他会仇恨。所以到基督再来之前，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徒会面对很多的压力。你看看到旧盖五音的时候，你看看圣经上讲过这句话，你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基督讲他再来之前的一件事情，这是基督亲口讲的。他前面讲到了那个假先假子假基督，讲到战争，讲到饥荒瘟疫之后，他马上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他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仇恨。那有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当基督再来之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奇怪吗？你觉得惊讶吗？那时候有人会把你陷在患难里的。为什么有人呢？因为那个黑暗的国度越是到末日的时候，他越猖狂越发疯，啊，他会抵制上帝的道，仇恨上帝的道，他就是要讨厌你，恨恶你，甚至信徒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都有彼此伤害彼此恨恶的事。为什么？因为敌基督迷惑了许多的人，啊，你知道敌基督他之所以能成为敌基督，他就不是一般的人，啊，圣经上说他，如果你读这个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说这个大罪人显明出来的时候，他能行奇事异能，迷惑到许多的人，啊，他有能力，他不但告诉你说我有方案能解决世界的问题，解决你个人的问题，我解决你世界上所有的冲突，我给你带来和平，我给你带来繁荣，我给你解决生死的问题。所以许多人拥戴他，许多人欢迎他，许多人鼓掌跟从他。那他的宣传部门，他的媒体，啊，他的公关部门大量的鼓噪，透过教育，啊，透过媒体，他牢笼许许多多人的心。所以你看看圣经讲这么一句话，在提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1节，说那时候人不爱真理。今天这个世界你知道没有人说还有绝对真理，所谓的后现代告诉你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道德，没有上帝，什么都没有，哪有真理？所以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你跟他讲福音他不想听，不爱听，不爱真理，你真理本身都没有了，所以他不爱真理的心。那好了，他既然不领受真理，他跟上帝的道无分。那上下面一句话说，故此上帝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你既然选择抵抗真理，仇视真理，选抗抵制上帝，拒绝上帝，上帝说那我就任凭你吧。下面一句话，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一个 powerful delusion， 他们把虚谎当成真理，把虚假当成常态，叫他们信从虚谎，他们跟从谎言，跟从欺骗。所以这是到最后的时候，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许多人随从敌基督。所以当你基督徒来随从真理的时候，站稳立场的时候，他当然挑战你，仇恨你，拒绝你，反对你，排挤你，打压你，陷害你。那有些基督徒 名义上挂名的基督徒，你上上帝的道理根本不清楚，根本不明白，你当然会站在另一个角度，你当然是跟从撒旦，当然跟从这个邪恶的使者，跟从这个敌基督，你不会再跟从基督。这是幕后一定会发生的时候。今天你看到这个事情越来越明显，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你意识到你今天所在的这个光景的里头，当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他说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所以上帝把约翰带到天上，斯匹马是带到地上，看到地上要发生的事情，此刻把他再带到天上，看到天上有个祭坛，那是圣殿呢，那个祭坛可能是献祭的地方，祷告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形象的一个象征。所以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些人是在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在基督再来之前大患难当中为主殉道的人，他可以代表历史历代为主殉道的人。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杀？是因为他们犯罪吗？是因为他们生病吗？是因为他们出了车祸吗？都不是。他们被杀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神的道，他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就像那个大自然一样，他有万有引力，这是一个定律，你不能违背他，你违背他你非死不可。那上帝的道就是绝对的真理，他们持守上帝的道，那黑暗的国度敌基督和他的跟随者他不乐意了。你知道什么是神的道，然后呢你知道神的道还不够，他说为他做见证，就是在环境非常危险的时候他没有妥协，他没有放弃，他们仍然去做见证，传福音，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他们被杀，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杀？因为他们为神的道摆上自己，他们知道生命一定会结束的，在这个世界无论哪一位，亲爱的弟兄，你不要活在幻想的里头。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周围的一个人突然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觉得非常震惊，你觉得怎么会，可是上帝早就告诉你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那问题你有80年给100年或者30年50年，你怎么使用神给你的时间？神怎么使用神给你的50年？你说我就吃好喝好玩好，这不是神造你的计划，这不是神造你的目的，绝对不是。你怎么使用你这个一生？将来是肯定要死，就像一个蜡烛一样，它一定会燃尽，你怎么使用这个蜡烛呢？那这些圣徒们他知道神的道是真实的，我为神做见证，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祭坛上，我为上帝而活，为上帝而死。他知道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而活。那这是他们对神绝对忠心，明白神的道，对神绝对忠心，所以他们被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哈，这祭坛底下的这些灵魂，之所以灵魂不是像他们还有身体啊，是因为复活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们灵魂在那儿。那祭坛底下，祭坛在你看看这个利未记，祭坛是献牲口的地方，是献祭的地方。那祭坛下面就是血，那就代表这些人，他们为主流尽了他们的血，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祭坛上，向世界宣告。上帝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为什么？没有上帝我这个生命也会消逝的，没有上帝我的生命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当着祭物放在祭坛上，上帝悦纳他们的祭物，悦纳他们的摆上。所以圣经上说他们的生命是在祭坛底下啊，这些人啊，我们看到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圣徒会面对的压力、挑战和危险。那有些弟兄姐妹，我想你可能会有些紧张哈，你也会有些紧张。但是我觉得你不必要，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发生这些事情。这是前几年那个伊斯兰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在穆斯林国家，这些事情常常会发生。啊，你说美国将来会不会发生？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所以这是弟兄姐妹，你当你处在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所以在祭坛底下的这些灵魂揭开七印的第五印的时候，这些在这个祭坛底下的灵魂，他们是为主殉道的那些圣徒，他们在大声的呼喊， 他呼喊什么？他呼喊上帝的公义临到这个世界。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讲到他好像是在深渊，上帝你要什么时候 How long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接受这种邪恶。那有人说这些圣徒们喊上帝替他们伸冤，好像觉得他们的祷告不大对劲，怎么求上帝来伸冤呢？求上帝来报仇呢？那他们呼喊的说祷告的不是求上帝为他个人伸冤，而求是公义的上帝领导这个世界，消除一切的邪恶。你看到这个世界有邪恶的时候，每个人心都会伤痛；看到这个世界有苦难的时候，每个人心都会伤痛。像昨天我安葬了亚军弟兄之后，我一个人开车的回来的路上，我就大声的呼喊，我甚至哭泣的呼喊。我呼喊什么？我说上帝啊，这是一个有苦难的世界，这是个被罪恶苦难所缠裹的世界，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失去他的生命，即使不年轻，慢慢衰老的时候，失去你的记忆，失去你的创造能力，失去你的想象能力，你的身体机能在衰竭，这不是你创造的，你当初创造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大声的呼喊上帝，主耶稣，愿你快快的来临，快快的再来恢复你的创造，好，让每个人活出耶稣基督那种荣耀。这是我在上帝面前的呼喊，因为我心中感受到这种痛苦，所以我在呼喊。所以在祭坛下面，这些穿白衣的这些圣徒们，他们在大声的呼喊，呼喊什么？呼喊上帝公义临到这个苦难的世界，临那个不公不义的世界。其实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在哪儿，当你受到不公义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每个人内心都在呼喊。在圣经中第一个呼喊的，你知道是谁吗？亚伯。亚伯被屠杀之后，圣经上说他的血从地里呼喊，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公义来临，公义来临。尤其当你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时候，被委屈的时候，你一定在呼喊公义何在，公义何在。那这些圣徒们是在呼喊上帝用你的公义临到这个世界，不要让邪恶掌权，不要让黑暗统治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大声的在呼喊，他们呼喊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垂听他们的祷告呢？这是他们的迫切的祷告。那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圣经上说上帝回应他们的祷告。第一件事情，上帝把白衣传给他们。白衣是象征着尊荣，象征着得胜，象征着是荣耀，像这是永恒的义放在他们的身上。就这些人死不是白白死了，在这个世界一个为基督摆上的人，为上帝而活的人，你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不是白白的流过，上帝记得你，上帝把白衣赐给他们，就是表示上帝承认你们，接纳你们，认可你们，你们献上是一个馨香的祭物，说把白衣赐给他们。然后上帝说稍等片刻，稍等片刻，他说等那个树木满的时候，事情就成就了。所谓树木满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这些事情邪恶会猖狂会猖獗，它有个限度，到上帝的计划完全成就的时候，他一定会消除铲除这些邪恶。所以第五印来临的时候，是告诉弟兄姐妹揭开的时候，是在基督再来的那个前夕，黑暗的势力特别的猖狂，特别的猖獗，敌基督他用各种的方式迷惑人，欺骗人，让许多人跟随他。那这些人会挤压上帝的儿女，会迫害上帝的儿女。我现在问弟兄姐妹，你在家里听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太可怕了。有些人来到教会，就是上帝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让你不生病，让你不失业，让你家里一切都好。可是你觉得世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吗？这是真话发生的。基督不是勾引你入教，他是告诉你末日不要发生的事情，必成的事情。甚至基督讲过这样的一句话，透过保罗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人们会嘲笑你，到后来撒旦控制媒体的时候，控制整个世界舆论的时候，你跟他的价值观不一样， 你跟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他排挤你，打压你，那时候你该怎么办？如果没有上帝道在你心中扎根，你不认识神的道，你怎么能站立得住呢？怎么能站立得住呢？这句话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最后一节经文会出现的，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到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在人类进入一个大黑暗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圣徒还没有被提，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遭受这些苦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能站立得住吗？你能不能站立得住呢？如果你今天对神的道皮皮塌塌，你的耳朵塞住了，根本不把神的道放在你的心灵深处，对神从来没有认真过，我可以这么说，到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你必然崩溃，你必然跌倒，你站立不住。所以你能站立得住吗？你今天如何对待神的道呢？那这是揭开 第五印。当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揭开第六印的时候，那是末日最后的景象，那就是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个景象，最后的时刻就来到了第六印。所以呢，七号跟七晚上不同的角度来讲末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像七号吹响的时候，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就基督已经再来了。所以当第六印吹响的时候，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就是末后最后的景象展现在你的面前。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很紧张，会恐惧。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整个宇宙性的混乱会产生，不单单是我们的地球，整个历史，整个人类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刚才我说前面讲战争，对吧？有战争。那圣经上还说有地大震动，地大震动到底是怎么震动呢？可能是大地震，那地震会越来越频繁，而且这个强度越来越大，地大震动。那这个地大震动不单单是自然界发生的这种变迁，这个大的地震，那它可能会核战争会爆发，引发地震都有可能，顷刻间上万的人，上千万的人生命就会消失，就像在日本长岛和广西那两个原子弹一样，整个城市顷刻间就化为灰烬。那这个事情究竟怎么发生，将来那个极大的地震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圣经告诉你那是个极大前所未有的，基督说嘛，从创世以来都不曾有过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会临到人类，前所未有，绝无仅有，这么一个苦难临到这个世界。那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天上的众星不发光，日头变成黑暗，月亮变成雪，这不是新约里面所预言的，在旧约的先知书以赛亚书，好多先知反反复复地告诉你，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他说整个宇宙发生了变化，他说日头变成黑暗，月亮不放光，那这是几百年前，八百多年前，基督八百多年前，基督降生之前八百多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然后基督自己也这么预言，基督说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是基督自己讲的，说他再来之前，人子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你说怎么可能会太阳变黑，月亮变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今天我们现在实在是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有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去想象。你比方说这个黑，日头变黑，月亮变红，有一个可能性，至少有一个可能性，当然有很多种可能性，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他的审判的方式到底什么方式连到这个世界，我们现在不能一一说清，但至少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可怕的日子的来临像什么。你知道说火山爆发的时候，地大震动火山爆发的时候，这个火山灰会覆盖这个地球，会覆盖这个大地，你们知道这个黄石公园，你们去玩过，这黄石公园的下面，这是我仅仅举一个例子，不等于说将来黄石公园就是这么一个火山就会爆发，黄石公园下面的火山是世界上二十大活火山之一，最强大的活火山之一， 那现在地震学家们都认为人类的灭亡，人类的毁灭跟这个火山可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一个美国如果是黄石公园的下面那个活火山要爆发的话，它的火山灰会覆盖半个美国。这是讲冬天。如果是夏天呢，他说他这个发出的这个气体可以弥漫全球，在下面根本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月亮，太阳看起来像黑麻布包住了这个太阳一样，那月亮你看起来像发红一样，人类无法生存，很长时间没办法生存下去。那这是仅仅是让你想象一下，太阳怎么会变黑，月亮怎么可以变红。我们不知道上帝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有这种时间来到的时候，地大震动，火山爆发，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该如何去面对它。那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只是从启示录的记载告诉我们未来这些事情发生那个可怕的景象像什么那这个发生了以后，圣经上说天上的众星会坠落。那我想这个众星不是太阳不是月亮，如果太阳和月亮坠落到星球，坠落到地球，地球就会消失了，对吧？那天上的星辰坠落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清楚。有人说可能是火星叫什么，那个叫彗星雨那各种各样的那些宇宙的灰尘那些陨石可以创建地球，我们不知道。但是基督这样讲过，先知这样说过使徒约翰再一次告诉我们他看到这个末日的景象，整个地球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当中。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基督再来之前发生的一幕。那时候他说天就裸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我们到现在我们没办法想象天怎么裸移天怎么会移动呢，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你知道书卷怎么卷起来，书卷卷起来是这样的，对不对？卷起来整个空间弯曲，这怎么可能，不理解书卷被卷起来。所以这个发生整个宇宙的大变迁大变化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没办法理解。有的时候我读一读科普帮助我可以想象一下，想象不等于说它一定将来就是那样方式的发生，按照那种方式来发生，只是帮助我们想象它可能的性也许会像那个样子，但是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圣经所描述的这些东西告诉你，当大灾难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立脚之处了，没有站稳脚跟的地方都没有了。那天裸移，书卷被卷起来，书卷被卷起来像什么呢？你读科普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学理论物理的，说理论物理学家都认为人类整个宇宙在走向终极，在走向终极。你现在听他们说大爆炸产生的，整个宇宙在高速在扩展在膨胀，将来产生三种可能。一种是大冻结叫 Big Freeze， 或者是大撕裂就是整个宇宙会撕裂开还有一个叫做大收缩。你听说这个吗？所以这个宇宙当中说这个外有引力把所有的星球物质聚会在一起，如果它膨胀速度太快，对不对？太快，这个暗能量这个力战胜了这个引力，整个宇宙被撕裂了，就被撕裂了。那如果这个引力很强，那过于强过了这个暗能量的这个力，那慢慢收缩收缩收缩，重心碰撞在一起，万有也会毁灭了。那这都是现代人想象的，他们研究都说这么一个想象，这么一种理论，但只有上帝知道。所以讲第六印展开的时候，就是告诉你这些事情发生，世界已经是一片混乱，这是在羔羊再来之前，基督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圣经把这些事情提前告诉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下面会说，目的不是让你恐惧，目的不是让你好奇，目的不是让你惊慌，它让你怎么生活。好，当这些事情发生，到第六印展开的时候，这个世界处于这么一种光景，你说人该怎么反应呢？我告诉大家，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已经不在这个世界， 因为上帝的审判不是针对他的子民，上帝的审判是针对邪恶的，针对邪恶的。所以当这幕后最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教会已经不在这个世界，已经被踢走了。但是在世上什么样的人呢？圣经上讲很有意思，说那些住在地上的人，那些住在地上是什么人？就拒绝上帝恩典的人，跟受立约的人，跟巴比伦淫妇搅和在一起的人，身上有受印记的那些人，他们拒绝上帝。那这些人，上帝有句话说，那既然你这么做，我给你自由意志，你选择你要选择的道路，那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世界，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意志，你可以选择要怎么做，没有人干涉你，没有人强迫你，上帝给你自由意志。上帝的心是让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在主道文里头，愿你的国降临，大家第一句话你知道啊，愿人都在你的面为圣，愿你的国家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Your will be done， 就上帝啊，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但是当人到末日的时候，他不选择真理，不选择恩典，不愿意悔改归向上帝，上帝呼唤他，派先知呼唤他，用你良知来呼唤他，用福音来呼唤他，他拒绝，他因这一个良知，他拒绝这些邀请啊，因着他的景象来拒绝这些邀请。那上帝说 Your will be done， 按照你的意思成就吧。所以末日的灾难，有人说，哎呀，基督你既然来了，带来这么可怕的事情，你就不要来了嘛，对不对？你不来，世界上不有这些事情吗？对不对？你干嘛要来呢？那这些弟兄姐妹，你没有明白上帝的话语。世界上这些灾难，不是上帝要恨人类，要击打人类，是上帝的审判。但上帝的审判有多种的方式，这个审判是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上帝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可人要成为神，要拒绝神，不按照上帝的法则，不照上帝的真理去生活。上帝说，那既然你要成为神，那你用你的手托住万有吧，让人类去托住万有。你能托住万有，能托住宇宙吗？你托不住吗？你托不住，万有解体就崩塌。所以当末日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成就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我给你提供一个赎罪的机会，你拒绝，那你就自己承担罪的后果。就像医生，我帮助你医治你的癌症，可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医治，那让癌症带来的后果你就承担吧，那就是死亡。所以到末日的时候，圣经上说这些人该怎么反应呢？他说，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威虏、自主的，这是七种人。那就是在整个大灾难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世上七种人。这七种人他们是怎么反应的呢？那君王，国家的领袖，这我们都懂。臣宰是高级官员，那将军是军队的最高的领袖，富户，所谓的富户那是掌管经济命脉的那些人，控制大集团的那些富人。那壮士是指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聪明人、智慧人，自以为掌管万有真理的人。那卫奴的就是平凡的人，那社会的底层的被压制的人。那自主的自由人，但是他不是什么精英的分子而已。所以这七个层次的人到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反应，当然知道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分野，很多的分层啊，社会阶层之分啊，上层人、下层人、中层人，对吧？啊，这个白领、黑领啊，蓝领，我们把人分成三教九流，各个阶层都有。可到那个时候，社会分成毫无意义，你连立脚之地都没有了。当这时候发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反应，这些人有一个反应，什么反应呢？他们躲到矮石当中、野石当中，躲到洞穴的里头。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再看看现在新闻，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你不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超级富翁，他们开始建地下古堡，里面囤积粮食啊，医药啊，用品，还囤积枪支。比如在新西兰， 在科罗拉多的大沙漠的里头，据说一个古堡要多少钱。他们知道将来末日要来临，所以他们预先准备。我就想，当末日来临的时候，你能逃避吗？整个地球都散架一样，整个宇宙的这个好像在解体一般，那个时候你怎么可能能找一个古堡能存活下去呢？这是妄想。所以下面说了一句话，当这些人发现他不能逃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山野磐石啊，岩石啊，倒在我们身上吗？你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他说羔羊的愤怒，他没有办法面对羔羊的愤怒，面对上帝的愤怒。最后的审判是上帝的愤怒。所谓上帝的愤怒是什么？就是上帝公言以圣洁和公义来对待我们每个人。上帝绝对不会容忍罪恶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愿你的笑脸光照我，愿你向我仰脸，那意思是上帝以恩典待你。当最后的时候上帝愤怒来临的时候，圣经上成为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上帝愤怒的大日，羔羊愤怒的大日，就是指这样一个时刻来临了。那这些人说，高山啊，你遮蔽我们吧，因为他不敢面对羔羊的愤怒，因为羔羊的愤怒比死亡还可怕。那个时刻他们恐惧。那这是第六印揭开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惊醒。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在家里面敬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中不知道怎么想啊，有的时候你心中会恐惧，你就说，哎呀，王牧师，你讲这个好像叫我在哪儿看过。哦，在好莱坞大片就是这样的。圣经讲的不是好莱坞大片。我顺便讲一句，好莱坞人那些电影制作家们那些写作这个剧本的人，他们从圣经中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灵感。你看看为什么西方的这些科幻电影常常是太空，常常世界的末日呢？你看中国的电影讲什么？你看看中国的电影拍什么？宫廷剧，宫廷斗来斗去，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的眼界永远脱离不了这个地球。只有基督把万有打开的时候，你就看到万有的结局。好，所以你看到圣经对西方人的影响有多深，甚至对电影制作的影响多深。那不是电影影响了圣经，你不要弄错了哈，觉得，这个好像讲的好莱坞的电影。 No， 这是上帝把末日的事必成的事启示出来，让你知道末后必成的事情。那你说讲这些事情是干嘛呢？所以这个第十七节有一句话说，谁能站得住呢？你富国强兵，你鼓动民族主义，到这个时候还有用吗？没有用的。谁能站立得住呢？就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你拒绝上帝的恩典，那上帝好，那你既然要拒绝上帝的恩典，那你就承担自己的罪吧，罪的结果就是这样。那你能站得住吗？能面对这样羔羊的愤怒吗？所以我们人应当要思想这样的问题啊。这是第六印解开的时候发生的光景。那我刚才说了，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如何生活呢？因为我今天要结束这个七印的讲道系列啊，那应该怎么生活呢？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你躲在家中，你觉得暂时的平安，可是你知道整个人类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吗？那我刚才讲那么多，七印揭开的时候看起来很可怕，那你该怎么生活呢？讲这个七印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哎，你知道人类的未来是总是充满了好奇，对不对？有些人算命，有些人派卦，他就想了解未来。那些自称为不迷信的人，他变成未来学家，他预测未来会如何。可是未来在上帝的手中，不在人的手中。上帝把七印揭开，把他的启示打开，就是告诉你末世必成的事。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满足你的好奇心，也不是要告诉你这些末世发生的事情让你恐惧，让你战惊，让你乖乖的过日子。上帝不是用恐惧来劳动人心，都不是。上帝是要做什么？而告诉你如何健康的活在这个世界，清醒的活在这个世界。这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你的生活中有个目标，有个终点啊，时间有个开始，有个结束。所以你要明白，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那些假先知们那些鼓噪迷惑了你的心。 你要知道上帝的道已经提前告诉你人的未来如何，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你到底活在世上做什么，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基督在基督在讲完了这些末世预言之后，他说天地都会过去，我的话都不会过去，这句话一定要成就，非成就不可。然后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请你跟我一起读好吗？来，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起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你看，这是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世间一个开始，世间一个结束，基督在第一次再来，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之间，你知道你该如何的生活吗？你的生活态度应当跟世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所以这是基督在教导我们，我们应当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活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光景的里头啊。那基督这儿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说你要记得你不要贪食醉酒。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你忘记了这个历史的终极，上帝创造的万有的最终的那个终点，那个目的，也忘记你将来要去的那个终点，结果怎么样，你随从这个世界贪食醉酒。贪食醉酒讲什么？不是叫你不吃不喝啊，我感谢主，上帝把丰盛的食物赐给人类啊，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食物。葡萄酒很美啊，在葡萄酒，你知道在西方葡萄酒是谁做出来的吗？你知道吗？都是修道士们啊做出来的，是吧？葡萄酒最初从修道院里面酿制出来的，因为要举行圣餐嘛，对吧？对不起，我再讲一下，我怕忘了啊。下个礼拜是那个薄饼聚会，大家要准备啊，在家里酒和杯好吗？像上次我们准备那一样。所以葡萄酒是在修道院里面产生的啊。所以上帝不是说你不可能喝一点葡萄酒，但是不要醉酒，对吧？不是说吃好的食物就是犯罪，但是这儿有句话说，贪食好酒是告诉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当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陷入一种虚无主义的生活状态的里头，一种末日心态是什么呢？就吃吃喝喝吧，吃吃喝喝吧，我活着就是吃吃喝喝吧，反正要死。所谓他看破了人间的一切，一切都没有意义，吃喝才是珍贵的。我工资拿得多一点，我生活舒服点，也无非就是吃跟喝。他说，如果你活在末世的里头，你的生活态度跟这些世俗主义者们完全一样，吃吃喝喝而已，你要落在那网罗当中。到末日的时候，撒旦好像张开一张大罗网，要罩住所有的人。这个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个末日的诱惑呢？说如果你不把上帝的道放在心中啊，不知道上帝在末世要成就的事情，你会落入这么一种生活的方式里头，世俗的生活的方式的里头。所谓的贪食醉酒是什么？人生不再有任何的清楚的目标，不再有任何目的和意义，不再有任何的使命，我活着就是活着，吃吃喝喝而已。这个时候人身上上帝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吃吃喝喝跟猪狗没有任何的区别。猪狗的食物也会不那么精致，人用人的生命，人用人的聪明和智慧可以把食物搞得精致一点，家庭搞得美一点，但是跟动物的层次差不多了。上帝让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子民，你受造是为了永恒，是为进入那终点永恒当中，不仅仅是为今天。上帝要祝福你今天的生活，祝福你的身体，祝福你的家庭，给你平安，但是这不是你生活的最终目的。所以到末日的那种心态，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质的、吃吃喝喝的这种生活方式，他说这是一种网络。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打开你的媒体啊，打开你的电脑，每天这些东西狂轰滥炸，充满你的脑子，你以为这就是生活。基督说 no， 你要警醒，你要醒过来。上帝给你的美食你可以享受，给你的美酒可以享受，但是你要活着要有定命， 或者要有使命，要有目标，要有方向，你活着到底为什么？那我们对我们上帝的孩子来说，我们活生活是主的人，因为生命是 来自于主，也归于主，万事是出于神，依于神，也归于神。你知道未来是回到上帝那儿去。那这第一点我们要警醒的。第二点警醒是什么？他说为什么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头人不能警醒呢？所以不能警醒，处于一种昏沌昏睡的状态。基督徒处于这种状态很可怕哈！你是上帝的孩子，可是你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一个贪嗜好酒，完全跟世人的生活方式一点变化都没有，那说明你不属于基督嘛，对吗？那第二点让你失去警醒的心是什么？是今生的思虑，为儿女忧虑，为工作忧虑，为身体忧虑，为人际关系忧虑，为自己健康忧虑等等，为自己不如你的同学同事而忧虑。所以你生命中充满了这些忧虑，这忧虑像个网络一样控制你的心，让你对上帝的道麻木不仁。所以那个网络突然临到的时候，你毫无挣扎之力。今天弟兄姐妹，你生活中有很多的忧虑，我知道你的婚姻、你的儿女、你的家庭，可是你应当警醒，你一直活在忧虑的当中，你没有信心来抓住神，神就任凭你去忧虑下去。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在这儿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一样，就像一个人在溺水的时候，在水中在挣扎挣扎，一个救生员在岸上看着他，让他挣扎一下，这个时候不能去救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救他？因为这个时候你去救他，他会死缠着你，把他一同拖向水的深处，一同灭亡。所以他挣扎一下，挣到最后他无力可施的时候，不能再挣扎的时候，这时候救生员一把他拉上岸来。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的忧虑，弟兄姐妹，我们在挣扎，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能力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那个问题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可是把它放得无限的大。这些思虑累住你的心，让你陷入那日的网络当中。我巴不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你警醒起来，警醒起来，整天被家中那些事情缠着你，你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生活中有这么多的忧虑，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不要让那个思虑缠住你。我们希望下个月婚姻家庭的时候会提到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面对末日这种光景，如何来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呢？基督说你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这两个事情分不开的。一个不祷告的人，他就是个睡觉的人；一个警醒的人，他一定是个祷告的人。你衡量一下你自己一天有没有祷告的时间，你敬拜时间都没有，你怎么能警醒？你不能警醒，那网络临到你的时候，你自然会陷入网络当中。所以基督教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常常祷告，不要忘记了祷告，早晨、晚上、中午，什么时间随时祷告，让你的灵处于一种警醒状态。尤其这段时间瘟疫流行，我们待在家中，有时候心灵疲惫，连崇拜、主日敬拜也变得皮皮答答，你的祷告可能也皮皮答答。你过去说你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敬拜，今天上帝来测试你一下，你真的没有时间吗？这段时间在家里有大量的时间，你做了什么？你过去说星期五查经，我没有时间，上帝在打乱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去星期五我们要送孩子们做这个做那个事情，家里好忙，现在全在家里面，待在家里面，你这么多的时间你做什么？上网，浪费你的生命和时间。我不是说不可以上网，就是圣经上说你要常常警醒，时常祷告，这样保持你的灵警醒。我鼓励弟兄姐妹参加聚会，参加祷告，让你灵活泼警醒，活在主的面前，不要让 那日来临的时候你落入网络当中，撒旦张开他的网络，你要落入那网络当中吗？所以基督说揭开这个奇境，不是让你满足你的好奇心，也不是让你恐惧和惊慌，让你如何活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有个积极的充满盼望的这么一种生活态度。所以愿主来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最后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祷告，使你们能逃避这些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巴不得我们每个人能站在主的面前啊！刚才讲的那种七种人，他们是不能站在人子的面前。我巴不得我们教会 REM 的每个弟兄姐妹都能站在主的面前，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我们最后邀请我们的Worship Team 上来唱最后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最后再提一下弟兄姐妹，下个主日是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提前在家里准备好饼和酒好吗？然后我们再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好，现在我们要唱这首诗歌。
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威严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圣日的早晨，让你的众儿女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何等渴望能面对面的见到你。你就是荣耀，你就是喜乐，你就是真理，你就是平安，你就是爱，你就是恩典。主啊，遇见你有数不出来的大荣光和大喜乐。主，让你儿女们明白，我们受召就是要敬拜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你的人。主，我们知道瘟疫仍在蔓延，但是你是住着为王的神，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你住着为王，你的宝座设立在天，统管万有，无论地上发生什么，都在你永恒的定面和计划当中。主，谢谢你把末世彼此的事启示给我们，好像我们心存荣耀的盼望活在这个世界。在这世界上我们有艰难有苦难，但是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如今你在高高的宝座上来成就来执行你的终极计划。主，我们盼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你第二次再来。主啊，你要改变万有，要成就你伟大的救赎计划，恢复你荣耀的创造。今天也许我们在哭泣，在艰难，在挣扎，在彷徨，在无助无聊当中，主，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提醒我们， 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我们是有荣耀盼望的子民。让我们不再拖沓，不再疲惫，不再叹息，而带着你复活的大能活在这个世界。荣耀的主，你预备你的子民，我们知道这日子越来越近，让我们晓得你最终旨意成就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主啊，你让我们谨慎警醒，让我们不沉睡不发昏，让我们每天活着有目标有定向，让我们常常警醒时时祷告，让我们的灵活泼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祝福教会的每个家庭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身体我们的灵魂都蒙你的保守，特别在医院工作的弟兄姐妹，主你祝福他们，你保守他们，那些已经准备上班或者已经上班的弟兄姐妹，主你与他们同行，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保护里面，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活在你的恩典的里面，让我们天天被你抓住我们的手，让我们天天的享受你与我们同行的喜乐和满足。主，你就是我们的盾牌，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你就是我们避难所，信靠你的人一切好处都不缺，你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主啊，也求你安慰那些伤心的人，包裹那些伤痛的人，擦干那些满眼泪水的人。因为主，我们生命在于你，我们复活也在于你，我们不盼望完全在于你。主啊，为你所成就的一切伟大施工，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等候你荣耀的再来，谢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